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2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全川普正讨论成立第三党爱国党。杜鲁多警告加拿大人取消旅行计划。美洲上星期报告250多万宗新增感染病例。福利推迟确认拜登提名国土安全部长。CIA 局长星期二辞职，蓬佩奥向佢致谢。拜登财政部长提名人指救济方案需要大动作。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川普总统最近几日同属下商讨组建新政党。总统说他想叫新党为爱国党。目前还未清楚川普对成立一个新政党有几认真，但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保持了强大的支持率。其中一些支持者在川普2016年竞选前并未深度参与共和党党内的政治。建立新政党的努力可能会受到共和党党内官员强烈反对，可以预见他们对川普分流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非常不满。川普最近几日和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发生了分歧。麦康奈尔星期二首次公开表示，川普应该对1月6号国会暴力事件负责。目前司法部正在调查该案，还未指总统川普和该事件有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强烈建议加拿大人不要旅行，因为其他国家不断发现中共肺炎的变种病毒。联邦政府的旅行规则可能很快会改变。他说考虑到可能感染病毒或者最终被困在国外的可能性，度假是不值得的。他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传染性更高的毒株的最新科学证据，例如来自英国和巴西的毒株。政府官员可能会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底下施加新的限制。自从2020年3月中旬以来，加拿大对国际旅客进入加拿大实行了限制，并且对由国外返回的任何人都规定了14日的强制隔离期。去年12月联邦政府施加了新的旅行规则，包括要求登机返回加拿大的时候出示中共病毒测试结果阴性的证明。另外亦都曾经在短期内禁止来自英国的航班在加拿大降落。任何人如果违反了加拿大的国际旅行筛查和自我隔离规定，都可能要面对基于隔离法的起诉，最高可以判处6个月监禁或者罚款75,000元。杜鲁多认为目前大家有权旅行，但是他说政府亦都有权力对危害他人健康的人处以惩罚。泛美卫生组织主任卡里莎艾提安在19号的虚拟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星期美洲地区报告了250万宗中共病毒引发的病例，占全球感染总数的一半以上，并且对跟住落嚟几星期内该地区医院同埋卫生系统已经陷入困境深感担心。艾蒂安话，喺秘鲁嘅某啲地区深切治疗部嘅使用率达到90%，好多医院正在喺非常接近嘅能力底下营运。包括美国同秘鲁在内嘅某啲地区开始定量配给氧气。艾蒂安仲向记者表示，在英国、非洲和巴西发现的新的中共病毒变种亦都令人担心，因为他们可能在该地区的新增感染中发挥作用。泛美卫生组织主任敦促该地区的领导人继续在本国强调预防性抗疫措施，即使其中一些疫苗已经推出。艾蒂安说，疫苗可使用的剂量非常有限， 到处都供不应求，制造商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满足全球需求增长。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星期二表示，他不同意快速通过针对拜登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人选的任命。他是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结束了关于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提名的听证会几个钟头之后宣布这个消息。他质疑马约卡斯回应有关如果他就职将会怎样保护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问题。他说马约卡斯没有充分解释他将会怎样执行联邦法律保护南部边境安全。他不能够同意在有这么多问题仍然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就快速通过这项提名。马约卡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土安全部副部长。当他在2013年获得任命的时候，他没有在参议院赢得任何共和党人的选票。马约卡斯表示，川普的要求移民留在墨西哥等待庇护申请的计划不会立即被取消。由国土安全部监管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亦都不会被废除。之前一些左翼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应该被撤销。星期二，即是美国总统交接前一日，吉拿哈斯佩尔辞去中情局局长的职务。同一日，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对他表示感谢。哈斯佩尔在辞职声明中说，领导这个杰出的组织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为我们共同完成的工作深感自豪。2018年5月，哈斯佩尔由川普任命出任 CIA 局长，川普亲自出席了他的就职仪式，但是今次美国大选中 CIA 被指不利于川普，备受保守阵营指责，期间一度有哈斯佩尔被捕的留言。1月15号，川普的盟友麦皮劳公司行政总裁林德尔被发现拜访白宫，手里面的文件有要求任命国防部官员代理 CIA 的字样。林德尔事后表示，这个是一名律师委托他转交川普的一份替换哈里斯佩尔的建议。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对哈斯佩尔表示了感谢。他说，我可以在这里讲出名字和无数依然在黑暗中粉碎邪恶的其他人表示感谢。他在点名感谢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 Gina H， 而只是哈斯佩尔的姓名缩写。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星期二举行继任总统乔拜登的财政部长提名人珍妮特·耶伦的听证会。耶伦敦促国会议员在下一个中共病毒的救济方案采取大动作。大救济方案利大于弊，好处会比债务负担加重带来的代价要多。他表示，他就任财政部长的任务之一是帮助美国人度过病毒大流行的最后几个月，并且重建美国经济，为更多人创造更多繁荣，并且确保美国人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竞争，包括延长失业和粮食券福利，为最需要帮助的人群以及小企业提供救济。他还表示，川普政府2017年通过的一些标志性税改法案应该被废除，但是税率不会回到2017年之前的水平。他讲到中共的话题时候，耶伦说，中共显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不能够接受中共通过倾销产品、设置贸易壁垒、给予企业非法补贴和窃取知识产权来压低美国公司的价格的做法。他还提到中国存在的可怕侵犯人权行为。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卸任在职，特赦前白宫策略长巴农。布林肯说，如果中共对台动武将是严重错误。中共在印度境内建村含百栋房屋。消失两个几月后，马云现身视频会议。拜登打算任命前助手为五角大楼中国首席顾问。他评美国会暴力事件和川普有关，澳总理获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据川普总统高层政府官员19号表示，川普在卸任前的最后几个钟头发布了一份特赦和减刑令，对象包括白宫前策略执行长巴农。一名高层官员透露，川普特赦了曾经替他募款并且在去年坦承违反外国游说法的商人布洛迪，还有因为贪腐等罪名被判入狱服刑28年的前底特律市长桂派翠克，还有非法持有枪支而被起诉的饶舌歌手小韦恩和布莱克亦都获得了特赦。巴农则是川普2016年竞选总统的首席策略师，去年被控利用川普的美墨边境筑墙计划募款吸金，但是他否认罪行。一名知情官员说，多名白宫官员曾经建议川普不要特赦巴农。今日是1月20号，新一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宣誓就职典礼。在这份特赦名单里面，川普并未特赦他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和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知情人士说，白宫官员曾经力劝即将卸任的川普，他不应该特赦自己或者家人，这样会令到他们看落是有罪的。根据川普政府发表的声明，川普总统一共特赦了73人，并有70人获得减刑。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月19号就国务卿被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举行确认听证会。布林肯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对台湾议题做出明确表态，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有不分党派的承诺，这个承诺在拜登政府主政下绝对会持续。他表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外委会主席李斯在听证会的开场白里边就表示，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够以不分党派的方式来应对中共对美国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台湾。中共去年扼杀香港的自治，令到台湾前途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和严肃。布林肯表示，他希望台湾在世界上扮演更多角色，包括在国际组织中。只要那些国际组织不要求国家资格为会员，台湾都应该成为会员。对那些要求国家资格为会员的国际组织，台湾也应该有其他方式能够参与。他表示，将卸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放宽规定，他将依据台湾保证法对此进行仔细审视。据印度媒体报道，根据设在美国的影像公司恒星实验室透露，中共已经在印度边境阿鲁纳克尔邦沿着查理楚河河岸建造了一座由101栋房屋组成的村落。新德里电视台报道，这个村庄已经在去年11月完工，它位于印度实际边界以内大约 4.5 公里处，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忧患。从官方地图显示，这片施工地区森林茂密，属于印度领土，但自1959年以来一直处于中共的实际占领之下。不过直到一年多以前，那里还只是有一个由中共军队设立的警戒哨，但是现在他立起了一个可以住几千人的村庄。国际事务观察组织 Red Lantern Analytica 的创始人兰尖在电话中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印两国在阿鲁纳克尔邦的边界和在拉达克的边界非常不同。拉达克曾经在去年6月爆发流血冲突。兰尖表示，印度和中国在阿鲁纳克尔邦的边界拥有茂密的森林，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在这个地区两国间亦有很多小河，人口十分稀少。它的背后可以提出中共存在的扩张主义。大陆电商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公众视线消失了两个多月之后，在1月20号通过视频现身。据彭博社1月20号的消息，马云当日参加了一场视频会议，以表彰100名获奖的乡村教师。马云表示，每年腊八节都会举办颁奖典礼致敬教师，今年因为瘟疫的关系没办法举行，所以透过视讯的方式对获奖的100名乡村老师表达敬意。他说，最近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学习和思考， 我们做出了更坚定的决心，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据悉，今次视频应该是马云乡村教师奖的颁奖活动。有消息表示，马云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他最近在北京的生活，这个是在当地博客上首次报道。蚂蚁集团亦通过电子邮件确认了视频的真实性。在马云露面的消息传出之后，阿里巴巴在香港的股票上升了 4% 以上。而在马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面，旗下的阿里巴巴遭到中共以反垄断的名义调查，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据美国媒体《政治》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当选总统拜登已经选择前助手、长期从事亚洲事务的专家埃利·拉特纳担任下一任国防部长的中国事务首席顾问。拜登之前已经提名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退役陆军上将卢埃德·奥斯丁为国防部长。政治话，拜登选择拉特纳为国防部的首席顾问，有助于安抚中国观察人士的担忧。后者认为奥斯丁在印太事务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很多国家安全专家认为，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Eric Sayers 说，埃利·拉特纳是华盛顿在亚洲政策和美中关系方面的佼佼者之一。对于任何希望看到拜登团队对北京采取更有竞争力方式的人来说，这个选择是一个好消息。五角大楼将好幸运地拥有他的才能，因为五角大楼将继续将中共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并想方设法在安全问题上将亚洲盟友联系在一起。针对两个礼拜前美国国会发生的暴力事件，澳洲总理莫里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拒绝评论川普总统和国会暴力事件有关。莫里森的立场获得自由党议员的支持。澳洲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近日直接指责川普总统煽动暴力，并将事件描述为叛乱。针对工党领袖对莫里森的指责，联邦参议员帕特森20号连续发出5条推文，回应阿尔巴尼斯对莫里森的批评。帕特森说，工党领袖的指责表明，对澳洲来说，他不是一个能够妥善管理国际关系的人。他亦质疑，如果阿尔巴尼斯是澳洲总理的话，他会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攻击川普，以安抚他的左翼阵营。但是这个不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莫里森总理日前在接受 2GB 电台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川普总统是不是对破坏民主和煽动暴乱负有一定责任的时候，莫里森亦说他不会发表评论，并表示现在更重要的不是叫我来教训哪个。美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可怕的时期，他期待着这个国家团结起来继续向前。
下面是香港新闻。律政司指英国御用大状受舆论攻击，撤换818集结案主控官。以低价出售香港物业，黄之锋父母和胞弟前往澳洲。请听详尽新闻内容。英国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早前获香港律政司重金礼聘，出任黎智英及李柱铭等8名民主派涉及前年8月反送中在维园参与非法集结案的主控官，惹起英国法律界及政界的批评。1月20号，香港律政司发表声明，指 David Perry 关注有关压力，又指审讯在无据的情况下应如期进行，律政司决定聘另一名律师处理。港府律政司上个礼拜向高等法院申请获批委任英国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到香港担任主控官，案件会在下个月开审。国际律师协会人权事务部主席、英国御用大律师金迪直斥是耻辱，英国外相蓝韬文亦公开批评此举唯利是图，指法律界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应该听从北京侵蚀香港人的自由。 香港律政司20号发声明指，对于 David Perry 在接受委聘后不断有来自英国社会的压力和批评，当中将案件与国安法混为一谈，基于公众利益及审讯日期临近，以委聘另一名律师如期处理案件的检控工作。由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基于律师原则，任何人不应该对案件作出评论，亦不应该作出毫无根据的揣测。律政司郑若骅就没有点名回应，指有一些很高层的官员讲了一些说话，例如是唯利是图，是对如此有声望的大律师而言是不光彩。一个如此鼎鼎大名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来香港做一件案件，竟然是英国引起这么多不公平偏颇的攻击及意见，他对此感到惊讶。818维园非法集结案，被告包括黎智英、李柱铭、李卓人、吴凯仪、何俊仁、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宗，八人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他们早前都否认控罪，案件2月16号开审。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在去年12月涉及包围警总案，被控煽动及组织非法集结罪，目前在石壁监狱服刑，在狱中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有消息指，黄之锋的父母以低于市价出售香港的住宅，带着他的弟弟离开香港去澳洲。港媒报道，黄之锋的爸爸黄伟明在2007年以415万港元购入海怡半岛一套住宅，在2020年尾以980万售出，售价低于市价约一成。他爸爸以不方便为理由拒绝媒体的采访。据报，在港区国安法阴霾下，港府加大力度打压及拘捕民主派，亦传出有不少民主派人士以低价出售房产，包括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等人。林卓廷表示自己没有计划离开香港，但香港的政治寒冬还很漫长，他需要卖屋套现以支付诉讼案的律师费，以及为家人生活和子女升学。他16岁的仔准备去海外留学。至于李卓人，亦是出售位于香港美孚新村房屋，售价以1000万港元，低于市价的一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1月20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川普发表告别演讲，强调政府要向人民负责；拜登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长拒绝承诺保留边境墙；蓬佩奥呼吁北京的威胁拜登仍需面对；拜登政府将为非法移民开辟8年快速通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认定中共在新疆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国务院官员在电话会议中介绍这一最新举动，说国务卿蓬佩奥查阅了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做法和步行的详尽文件后作出的上述认定。蓬佩奥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对现有事实的仔细审查，我已经确定在中共的指挥和控制下，中共官员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实施了种族灭绝罪行为。我相信这种种族灭绝正在进行，我们正在目睹中共党国有系统地试图摧毁维吾尔族人。美国国会在去年的12月27号通过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在90天内确定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或其他被指控罪行是否属于反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随后川普政府内部对这个进行了激烈辩论。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二在电话会议上就此决定进行介绍的官员表示，
这个不是一个我们轻易做出的决定，它经过了很多的过程和很多的分析。国务院在它的职位上作出的决定，中共在新疆的所谓再教育营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谴责。据多方调查报告显示，中共当局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少数民族的打击行为包括大规模关押大约100万人、强制再教育计划、高度侵犯人性的监视、宗教压制、强迫妇女绝育和强迫劳动。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的这一决定并不会自动发起任何惩罚，但是意味着各国必须认真考虑是否允许其国内公司和新疆这个全球主要棉花供应商做生意。上星期，美国对所有来自新疆的棉花和番茄产品实施了禁令。纽约时报报道说，确定一个国家存在的暴行在美国国务院是很罕见的行动，此举是川普政府在其最后一日任期内对中共采取的最后行动，而是川普政府在经历一年多的辩论后就北京几十年来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作出的惩罚。川普总统星期二下午发表告别演讲，川普说，我们是而且必须永远是一个充满希望、阳光和荣耀的世界之国。今个星期我们将就任一个新政府，我们会为其成功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而祈祷。川普说，我们做了入住白宫要做的事情，还有更多要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重新确立了神圣的理念，也就是在美国政府要向人民负责。川普说，我们恢复了这样的理念，在美国不要遗忘任何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我承担了最艰苦的战斗、最困苦的斗争、最艰难的选择，因为那个是你们推选我应做的事。我们的政策不分左右，不分共和党或民主党，而是关乎一个国家的利益，意味着整个国家。在19分钟的告别演讲中，川普大力赞扬了自己任期内取得的最高成就，包括努力实现中东关系正常化，以及纠正过去的政策，强硬应对中共。川普表示，在中东取得曙光性的进展下，他亦将美国士兵带回家。川普说，我特别自豪的是，我是几十年来第一位没有发动新战争的总统。川普再次谴责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暴力攻击国会事件。他说，即使美国人之间存在分歧，但我们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正直、爱好和平的公民组成的国家，他们希望国家繁荣昌盛、取得成功。川普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袭击我们的国会大厦感到震惊，这种行为不可以被接受。川普提及，四年来始终有一个画面铭记在他的脑海中，就是每次当他的车队沿路走过，能够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站在路边，自豪地挥舞着伟大的美国国旗。川普说，这个无不深深地感动着我。与此同时，媒体报道说，川普就跳过星期三新总统拜登的宣誓仪式，并在星期三上午离开白宫。在一月较早的时候，川普的社交媒体推特账号被暂停之前，川普曾表示他不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拜登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尔卡斯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马约尔卡斯表示，拜登已经承诺停止修建边境墙，我有责任对这个采取行动。他说，我还未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已经建成的隔离墙，我期待着研究这个问题，了解这样做的代价和好处。国会最近在2021年国防授权一揽子计划中拨款14亿美元用于边境墙的建设。马约尔卡斯对此表示，他将研究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有怎样的机会可以终止这种义务，并据此采取行动。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美国在墨西哥边境沿线修建了超过450英里的边境墙，其中大部分已经取代了旧山栏。马约尔卡斯曾经在前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 担任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局长，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担任国土安全部的副部长。马约尔卡斯说，边境巡逻人员告诉他知有必要实施一个多样化的边境安全措施，咁意味着边境墙可能在某些地区会有所帮助，但在其他地区更多的人员或设备将更有效。在马约尔卡斯的提名听证会举行之际，大约9000名洪都拉斯移民正越过危地马拉边境并继续向美国边境前进。如果就职，拜登的移民热情还包括大规模赦免至少1100万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同时扩大庇护制度，废除川普为压制非法越境而实施的很多程序。而马约尔卡斯将很大程度上负责执行这一议程。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美国国家边境巡逻委员会表示，建立边境墙对于减缓非法越境的速度和保证边境执法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该委员会主席布兰登·亚德表示，在边境工作的特工们都很感激新建起来的围墙，新的围墙配备了道路、照明和其他技术，建立围墙是结束边境人道主义危机的唯一途径。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对拜登政府表示，必须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生存威胁。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美国报道专访时，大大称赞了川普总统为识别中共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所做的努力。这个和拜登过去视中共为不重要竞争角色形成鲜明对比。蓬佩奥说，来自中共的威胁真实存在，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解决好。我希望下一届政府继续我们的工作，继续以美国人民所需求的正确方式，将我们所做的事情发扬光大。蓬佩奥说，我很有信心，美国人民已经理解了中共这一挑战。我将期待每一位领导人，不管是怎样的政治派别，都继续保护和保障美国的自由。而即将接任下一任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亦会支持对中共采取强硬的态度，并在以色列和委内瑞拉等一系列问题上和共和党人达成共识。这个暗示美国未来四年的外交政策将有一致性。他对共和党参议员有关过去对华政策过于乐观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认知表示赞同。对于川普更强硬的中共政策，布林肯亦表示了支持，但是他态度还是认为美国应该在外交政策中表现得更加谦逊。对于布林肯的谦逊外交立场，有记者问蓬佩奥是否担心布林肯就任后会展开一场道歉之旅，他回答讲道，我希望不会。蓬佩奥表示，我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这个是文明史上最特殊的国家，我为川普政府在中东中共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我们令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个不应该是我们应该道歉的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将在1月20号就职日当天公布新的移民法案，并将法案提交国会，令非法移民进入受保护状态，并享有5年的绿卡或临时合法身份。如果这些非法移民满足纳税、背景调查等条件要求，他们就可以接住在3年内完成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但只适用于今年1月1号之前抵达美国的人。据估计，截至2015年，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人口约为1200万或者更高。而新任副总统贺锦丽上星期接受西班牙语电台 Univision 采访时表示，这项移民法案是他们上任后的第一要务，旨在为人们创造一条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扩大对梦想生和特级获得者的保护。预计这些移民的入籍过程将缩短至8年。据新移民法案，美国政府将向受到临时保护身份和特级计划保护的非法移民立即发放绿卡。 该法案仲将包括边境安全条款，并称将增加或升级边境技术，不过目前仲未清楚其中的内容。拜登之前承诺他不会在任内建边境墙，在竞选期间拜登曾誓言制定一项40亿美元的四年期援助计划，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至于合法移民方面，该法案将为合法移民开辟更多途径，包括重新实行往年未使用的签证，给临时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发放工作许可。虽然该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有很大机会获得通过，但是在参议院的机会还未清楚，因为该法案通过需要60票参议员赞成，这个意味着必须有10名共和党人投赞成票。在新任政府交接前夕，由几千名非法移民组成的大篷车目前正在洪都拉斯向美墨边境移动，声称要拜登政府履行承诺。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阿里系遭当局大动干戈整顿后消失近三个月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终于现身。1月20日，马云用视频的方式参加了马云乡村教师颁奖典礼。随着马云的露面，阿里巴巴股价立即飙升。目前尚未清楚马云在公众视野露面是否意味着他已经安全着陆。据大陆天目新闻报道，马云20日上午透过视讯连线方式，在马云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上致辞。从去年10月底，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针对中国金融问题进行批评后，阿里系公司就不断被整顿，包括当局叫停蚂蚁集团上市等。马云亦不再出席公开活动和露面，导致多间外媒都刊出评论报道，分析马云的去向及其公司被当局监管的原因。此次马云在颁奖典礼的视频中表示，近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更加坚定全身心投入教育公益的想法。马云还对这些教师说，等疫情过去后我们再见面。报道引述基金会负责人表示，自2015年起，每逢腊八节，马云都会亲自到海南省三亚市的乡村教师颁奖典礼颁奖。今年因疫情影响，颁奖典礼改为线上进行，马云亦准时出现在线上会场。这名负责人又表示，马云不久前还去了并校后的乡村寄宿制学校桐庐县玉华小学，但并未提到马云造访这间学校的具体时间。咁是马云自去年10月出席外滩金融演讲，近三个月后首度公开露面。港媒称马云在视频中照稿读，全程未提及阿里巴巴及蚂蚁集团。该消息发出后不久，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有海外网友质疑，马云在演讲中未提及阿里巴巴，应该还是在被控制期间。还有网友分析称，马云说自己想要回归教育是早有的事，但深思熟虑、坚定投入等字眼可能亦是马云之后的方向。经过一番浮沉后，他最好的结局就是投身教育公益。过去两个多月，马云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跟他过往的高调形成鲜明对比。马云的社交媒体亦没有更新，最近一次的微博和推特都是在2020年10月。阿里巴巴对此解释亦很单薄，不足以让人相信。匮乏信息引发媒体普遍猜疑，多间外媒以下落不明来应用，怀疑马云在中国被引申。日前连线杂志英国版引述与马云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马云在浙江省杭州市避风头，而官方随时可以联络到他。法国世界报称，失踪或者失宠的马云让人联想到安邦前总裁吴小辉，他在失踪一段时间后被判处18年徒刑，没收全部财产，咁意味住喺中国，任何人即使系最强大、最知名嘅企业家，亦不能背叛强人习近平嘅意志。但马云却曾释出，如果需要，可以将支付宝献俾国家嘅话，呢一表态一度被认为相当高明。但系即使咁样，佢亦未能全身而退。 报道援引观察人士质疑，数月来对一批民企领袖打压，直到马云的失宠，咁似乎正是习近平呢两年不断要求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真正用意。北京正在加速国进民退，此次马云再度现身，带动阿里系股价大涨，阿里巴巴港股股价飙升逾8%，阿里健康涨逾12%，瑞宝百货、高旅零售涨逾3%，阿里影业上涨2%。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2021年1月18号，中央情报局 CIA 前情报人员拉里·约翰逊昨日在美国传媒网关专家撰文指出，现在的 CIA 已经变成了 KGB， 是美国的敌人。拉里·约翰逊曾经是 CIA 杰出的情报分析员，工作之初曾经接受美国情报界传奇人物乔治·艾伦的亲自指导。1986年9月至1989年9月，约翰逊担任中情局驻洪都拉斯的情报分析员，为当时的列根和老布殊总统提供情报简报。近日，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的一封转交给国会的信函，以及情报分析监察员祖劳夫的报告。在报告当中明确表示，基于他的评估，中共寻求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但是他发现有关中共干预选举的情报被中情局故意压制。拉特克里夫在信中援引情报界分析监察员巴里祖劳夫的报告，一些分析师不愿意将中共的行动描述为干预美国选举，因为他们不赞同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而对于那些认为中共确实干预了美国大选的分析师，中情局管理层就逼他们保持沉默或者改变立场。对此，中央情报局 CIA 前情报人员约翰逊表示，情报界分析监察员的报告令他无比震惊，现在的中情局已经腐败到极点，应该被视为美国的敌人。在他看来，中情局之所以造假，是因为他们不想拿出证据证明川普总统自大选以来所讲的说话都是真的。这个不是一个错误，而是最高级别的叛国行为。这个是中情局第一次对美国总统公然采取党派立场，并站在外敌的一边。他还提到，中情局以前亦都曾经造假，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制造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骗局，被当时的布殊总统用来在2003年发动一场不必要的、毫无道理的伊拉克战争。而现在的情况就更加令人担忧，他们并未揭露中共及其想要颠覆美国的真相，而是联手阻挠川普总统揭露中国对美国大选的渗透和操纵。因此他指出，中情局充斥着热衷于为某一党派服务而不顾国家利益的人，他已经变成了冷战时期的 KGB。 KGB 只负责为他们的苏联主人提供他们想听到的情报，如果不配合的话，在情报部门将会没有任何前途。 CIA 前情报人员约翰逊最后表示，在 KGB 的世界里面，对权力讲真话不是一种美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情局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敌人。川普总统昨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职业官员，即是并非总统任命的官员，授权并拥有联邦新规则的最终决定权。川普在命令当中说，总统选择的联邦机构负责人可以行使行政权力，并执行他掌管的议程。美国人民藉着选出总统，从而选择管理他们的人。然而，一些机构决定蒙糊这些民主问责制的界限，允许职业官员授权批准并作为法规的最终决定者。这种做法将总统通过指派行政下属制定管理美国人民日常生活规则的权力，转移到与全国选举问责制无关的官员身上。这种做法损害了美国人选择谁来治理人民的权力。我将会指示采取措施结束这种做法。 呢一度行政令指示，新嘅联邦机构规则必须由总统任命嘅高级官员发起并签署，佢哋将会拥有批准该机构监管议程嘅唯一酌情权。川普总统长期以嚟一直批评呢一啲官僚权力过大，该命令具有追溯力，涵盖咗前总统奥巴马执政八年所制定嘅规则。川普总统喺第一任期嘅最后几日发布咗一系列嘅行政命令。礼拜一，佢仲签署咗旨在保护美国人免于因为违反联邦法规而被过度定罪嘅命令，并要求政府机构评估中国制无人机嘅风险，减少国家安全威胁。德克萨斯州州长雅培今日表示，联邦调查局 FBI 为咗拜登礼拜三嘅宣誓就职，对包括从德州派去嘅国民警卫队成员进行审查系一种冒犯。德州州长雅培喺 Twitter 上面写：呢个系我所听到嘅令人最反感嘅嘢，冇人可以质疑德州嘅国民警卫队嘅忠诚或者专业精神。佢仲话：我授权1000多人进入华盛顿特区，如果佢哋咁唔尊重人，我亦都唔会再咁样做。今个月初喺国会大厦发生嘅致命暴动，令到该市官员采取咗严厉措施，以确保就职典礼嘅安全。而大约有25000名国民警卫队被派往首都，其中包括来自德州的大约1000名成员。美国国防官员表示，他们担心参与就职典礼的服务人员的内部攻击或者其他威胁，促使联邦调查局 FBI 审查所有参加华盛顿特区活动的国民警卫队员。陆军部长麦卡锡告知美联社，官员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并警告指挥官在就职典礼临近之际要警惕其队伍当中的任何问题。不过他们还未看到任何威胁的证据，审查并未出现他们认知到的任何问题。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在昨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国防部亦都未收到任何表明潜在的内部威胁的情报。他还说，该部门在确保首都的安全方面不会留有任何疏漏。米勒还指出，这种审查通常是执法机构在发生重大安全事件之后才会执行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规模的军队参与程度是很特别的。加州在礼拜一成为全美第一个中共病毒确诊人数超过300万的州。数据显示，加州的病例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州。德州目前已经超过200万宗确诊，佛罗里达州就超过150万宗。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表示，加州的疫苗接种量多过其他任何州份，正在度将40%的剂量拿出来发放给医护人员和最脆弱的人。加州政府表示，截至1月17号，供应商报告在全州范围之内注射了139万剂疫苗，并交付了322万剂疫苗。但据联邦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加州每10万居民当中接种疫苗的人数不够2500人，接种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德州是全美第一个为100万居民接种疫苗的州，并且在疫苗管理方面继续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加州在很大程度上将希望寄托在大规模接种疫苗行动，以减少确诊的数量，但在实际推广当中仍然遇到了困难。上个礼拜日，该州的流行病学家埃里卡潘敦促停止使用一批莫德纳疫苗，主要原因是接种者出现了需要医疗的严重过敏反应。据 KTGV 电视台报道，加州圣地牙哥有6名医护人员1月14号在一间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之后出现过敏反应，该中心现在已经改用其他疫苗。莫德纳之后发声明表示，公司不知道其他疫苗接种中心是否发生过类似的不良事件。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川普下令解密通俄门调查部分文件。卡尔森说，麦康奈尔要挟川普不能够赦免亚桑奇。霍利推迟确认拜登提名国土安全部长。 拜登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长拒绝承诺保留边境墙。蓬佩奥指拜登需面对中共对美国的生存威胁。美国宣布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川普总统已经下令解密部分与交火飓风有关的机密文件，亦都即是联邦调查局 FBI 对2016年川普竞选活动的通俄调查。川普的这一项解密行动发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夜。川普之前承诺与通俄门相关的新文件令人震惊，将会很快公布。川普在被司法部长、国家情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备忘录中说，与 FBI 交火飓风调查有关的文件，其中部分资料属于机密，没有对国会或者公众公布。他说，我决定这份文件档案中的资料应该尽可能解密公开。我已经决定接受 FBI 在1月17号呈交的文件里面所提议，继续保密相关段落。我在这里对档案里面剩余的资料进行解密。总统还说，我对档案之中的资料解密的决定受到任何的限制，并且不涉及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命令必须保护的资料，也都不要求披露个人身份资料或者任何其他依法需要保护的资料。因此在我的指示下，司法部长进行了适当的审查，确保白宫可以依法披露。即将成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星期二公开表示，川普应该对1月6号国会暴力事件负责。他说，暴民被灌输了谎言，他们受到总统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煽动。但是目前司法部还正在调查该案，并没有指川普和事件有关。另外，在星期二的霍士·卡尔森今夜 show 节目中，主持人卡尔森透露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麦康奈尔已经告诉川普总统知，如果川普赦免阿桑奇，他将会更有可能对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弹劾案进行定罪。卡尔森提到阿桑奇和基里亚库的案件，他们都是因为揭露美国政府的真相而被捕。卡尔森说的阿桑奇就是维基解密的创办人，他公布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而另一位基里亚库是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早前因为涉嫌非法披露机密资料而被定罪。卡尔森说，虽然川普总统个人可能希望赦免其中一人或者两人，但是他在参议院受到麦康奈尔的要挟。我们今晚听讲这两个人，尤其是阿桑奇，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很可能不会得到赦免。为什么？显然是因为麦康奈尔已经向白宫警告，如果你赦免阿桑奇，我们更有可能在弹劾审判中定你的罪。卡尔森质疑说，现在将这些说话扣在总统头上是合法的吗？我们不是律师不知道，但这明显是错误的。我们正处于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很多美国人都对民主党人提出的举动感到有威胁。他们提出要建立一支秘密警察部队，负责识别和拘留川普支持者，等他们入在教育营。卡尔森还说，麦康奈尔关心的是保护永久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利益。这两个人被关押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都要华盛顿永远难堪。而麦康奈尔在川普政府的最后几个钟头时间，优先考虑的是要这两个人继续为此受到惩罚。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多个委员会就当选总统拜登提名的五位内阁人选召开确认听证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在会后表示，他不同意快速通过国土安全部长人选马约卡斯的任命。霍利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鉴于当选总统拜登承诺将会撤销一些重大的执法和安全措施，马约卡斯没有充分解释他将会怎样执行联邦法律保护南部边境安全。就在今日，他拒绝承诺会执行国会已经通过的法律以确保边境墙系统的安全。有鉴于此，我不能够同意跳过标准的审查程序，在有这么多问题仍然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快速就通过这项提名。 马约卡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国土安全部副部长，他在2013年获得任命的时候没有在参议院获得任何共和党人的选票。星期二他在听证会上表示，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承诺停止修建边境墙，我有责任对此采取行动。我还未考虑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已经兴建了的边境墙。国会在2021年国防授权计划中拨款14亿美元兴建边境墙。马约斯卡对此表示，他将会研究如果法律许可的话，有什么机会可以终止这种义务并且采取行动。近日大约有9000名洪都拉斯移民正在向美国边境前进。当被问到他对这些移民大篷车队的看法的时候，马约斯卡回答说，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亦都是一个法治国家。当大家出现在我们的边境时候，我们会运用我们的国家法律来决定他们是不是有资格根据我们的人道主义法规获得救济。马约斯卡还表示，川普要求移民留在墨西哥等待庇护申请的计划不会立即被取消。他说，这个不可能只是轻轻按一按开关就能够实现。马约斯卡还表示，不会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包括科尔特斯 AOC 在内的一些极左翼国会议。一些极左翼国会议员表示，这个机构应该被撤销。预计在上任第一日，拜登就将会提交一份移民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将会包括大规模赦免至少1100万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同时扩大庇护制度，废除川普为压制非法越境而实施的很多程序。马约卡斯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负责执行这些移民议程。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对拜登政府表示，必须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生存威胁。蓬佩奥在接受霍士新闻美国报道专访的时候，大力称赞川普总统为了识别中共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所作出的努力，而同拜登过去将中国看作是不重要的竞争角色形成了鲜明对比。蓬佩奥说，来自中共的威胁真实存在，那对美国来讲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解决好。我指望下一届政府继续我们的工作，继续以美国人民所要求的正确方式将我们所做的事发扬光大。我很有信心美国人民已经了解中共的这个挑战。我期待每一位领导人无论是什么政治派别都能够继续保护和保障美国的自由。即将接任国务卿一职的布林肯星期二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外交政策中表现谦逊。当记者问蓬佩奥会不会担心布林肯在就任之后将会展开道歉之旅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希望不会。我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美国是文明史上最特殊的国家，我为川普政府在中东和中国问题上所作出的工作感到骄傲。我们令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认识到伊朗和北韩的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生活，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力工作，这不应该是美国应该道歉的事。在蓬佩奥发表上述言论的同一日，美国正式将中共对维吾尔族的系统性镇压迫害认定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蓬佩奥星期二表示，川普政府已经认定中共当局因为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美国国务院官员在电话会议中说，国务卿蓬佩奥查阅了中国自己在新疆的政策做法和暴行的详尽文件之后作出上述认定。蓬佩奥说，我相信这种种族灭绝正在进行，我们正在目睹中国党国有系统地试图摧毁维吾尔人。拜登竞选团队在11月3号大选前亦都曾经表示，中国新疆地区正在发生种族灭绝，中共政府否认有关新疆种族灭绝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蓬佩奥向霍士新闻表示，如果我们没有认定这个罪行，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今日发布的确定信息是恰当的、适当的，并且希望能够给这个地区的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